又有一个弟子来跟他讲说他又活了，可是活过来以后一直要见师父，所以我们来禀报你，师父你是不是慈悲去给他看看。所以南拳就过去看他，南拳一看他，见到他第一句话问什么呢？他说你刚刚去了哪里？这个禅僧跟他讲说，师父不瞒你说，我刚刚已经离开了，只是觉得好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像沙漠一样，又饥又渴又累，结果我就来到了一个绿洲，这个绿洲我一进去就有一个漂亮的楼阁，那漂亮的楼阁站了一个非常标致的姑娘，那个姑娘给我招手，我满心的那种欢喜就走上去了。我才踏到他那个楼阁上去，二楼就到他的二楼，他刚踏上脚刚踏上二楼楼那个楼阁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哦的一声过来，我吓了一跳啊！说那个声音分明就是老和尚的声音，我吓了一跳，所以我就从楼阁上跌下来，所以我又回来了。所以老和尚跟他讲，他说我要不是我，要不是我老和尚，你奶头又衔上去了耶。问题是衔上去的是什么奶头？从此那个饮水僧就一直在南拳那里，他要往生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什么时候要走，而且他的修行非常好，那叫南拳道者。南拳在禅坐之中饿了一声把他救回来的。所以执这件事情，什么东西都是执，你在执死的，那就执得很紧，你就会很痛苦。如果你执的东西很多，爱的东西很多，那我们所出现的啊，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这个成佛之道的，那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一二执受有两个执受，两种执受，一者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什么叫有色诸根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用我们现象界可以看的，那个叫有色诸根。我们的眼根，我们的耳根，我们的鼻根，舌根啊，眼耳鼻舌身，身也是一个根，意也是一个意根，一共有六，就是我们这个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及他所依的会跟他起相应的那个境，执受产生执受，就是这样。这执受很简单，我们吃东西也会产生执受啊，我就是喜欢吃啊，这个喜欢吃甜的，我是喜欢吃辣的，我就是喜欢吃这个某种特殊的口味，它也会执，并不是不会，都会。所以根一定是跟所依持的东西会，谁都喜欢吃可口的东西，但是有的人执得很厉害，就是叫他换一种食物他都不肯的，有的人执得比较不厉害，你换换这个我也可以吃，换换那个我也可以吃，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啊，这个就比较轻的啦。有一种人是只要换一个食物是不吃的，有没有？有啊，你跟他换一个东西他不吃啊。我看过我们有些人这样告诉我，他说啊，郑老师，我只要餐桌上没有肉，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咽。他真是如此啊，那也就是说他执得很厉害，就是在这个舌根的吃这个肉这件事情上，他已经执得很厉害了，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啊，他就一定啊吃出要吃很多咸，就是盐要加了很多才可以。他说不盐那是去吃饭，那没有不咸了，就是你一定要很咸的东西他才吃得下去，也是吃他的肾的负担已经太重了，但是他的血压也太高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当那个时候不吃一点好像还是不行。就是即使有色诸根一定跟他所依的，他一定所依执受，跟他所依的东西他会执受在一起，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被那个东西执。你看啊，什么叫执？有的人他一定很喜欢收藏珠宝，或者收藏古物，或者收藏他喜欢收藏的东西，他也并不是想要经营赚钱，都不是啊，他就是收藏。 有的人喜欢收藏刀子，是各种刀子，只要看到不同的刀子，他就买，就要弄很大的一个柜子来收藏、典藏这些东西。无所谓好，无所谓不好。我讲这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它的值、它的典藏、它对于这个东西的意根，跟他自己的眼睛的眼视，喜欢欣赏这个刀子之间，这个的值寿是比较牢的、很强的，他才会收集这些东西。所以每一个人所连着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就无论如何，他一定很喜欢去看啊，这个一些打斗的片子。有的人就喜欢去看感情的片子，有的人说，哦，这个东西我都不喜欢，我喜欢看的是最好是到山上去，我喜欢看的那些这个一片青山哈，一片绿水哈，一带绿水我最喜欢。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哦。所以他所依执受，这是一种，是透过我们的六根去跟外头所执受的东西。这种东西是这样，你真的那赌徒哈，他为什么会执得那么深呢？赌徒里头，他一定有一个意根，就跟这个赌这件事情，他完全结合在一起。你知道，我有过一个人哈，他是实在是没有办法赌的，实在是太厉害，所以他最后也先，他的家里的人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好了，你还是哈想办法哈，就是要不然就移民吧。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赌的朋友，他交了太多赌的朋友，所以最后他也想说，好吧，那就移民吧。他移民了，移民了以后就认为不会了，已经这些朋友都断了。但是我跟你讲，移民只是移了这个所要去依执受的这个东西，你换了。可是他到一个地方去，别的地方一样有赌场啊，所以他很快又认识那个地方赌的朋友，赌的比现在台湾赌的更凶。所以那个值的东西，这里你把它换掉，摆在那个里，他还是在那个地方会值得很深，这是值。这是因为你只要有那个环境，他马上就会再来，这是这样。那是不是没有办法脱开来呢？其实我们的重点就在这里，就是有一个执受的这个我，如果你很强的时候要离开它就很难，它直在这个地方，它有没有办法移到另外一个上面来呢？当然有，来这里听郑老师讲课最有效，是不是？我们大家一直这样学这个修行学法，这最有效，因为你的心开始会比较活络起来，你知道怎么移开它。一者是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的问题，二者相名就是名相的问题，有相有名。我看到一个东西，有一个现象界的东西，一定有一个名。这个名我们就赋予一些高下的价值的评论，或者是给他一些对这些东西的一些评述。那品评啊，我给他一个品名啊，这种品是品味的品啊，评是评论的评，就产生这种高下的东西。那你看看，有了这些东西，也就起了分别。你高我低，你强我弱，你占了我的便宜之类，就产生了这种分别。就有这个相名分别言说，就开始了有这些分别。脑子里头自己就跟自己对话，在别人的面前也要对话。我这口气就是无论如何我吞不下去，就产生了分别言说、细论的习气啊。也分别言说细论的习气啊，那什么细论？互相争辩啊，内心里头的请压都是叫做细论。佛学里头的彼此之间互相的辩啊，互相的争论争吵都算是细论，就产生这些习气而执受。所以你给我讲一个说你这个不对，那我有可能会勃然大怒，我是安怎唔对？啊，你都害你丢，啊，可能两个人就吵起来，会吗？会。甲对乙只是这么讲，啊，嗯， 现在比较不景气，你又失业，当然你心情会比较不好。他讲这个话可能是在安慰他，已听完了又可能变成什么呢？变成好像假在假惺惺在笑他一样，这两个人可能会吵起来。这个东西都称为叫做戏论，都产生了分别。所以人的分别心太重的时候就很容易戏论，很容易戏论的时候呢，正事就不做。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在政治上的最大问题是戏论太多，正事太少，真正去做事情的人太少，是整天都在戏论的多，你不觉得吗？这是我们的国家目前最危险的事情，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危险的。因为我们完全停顿，都在戏论里头，甲讲一句话，乙马上就要反驳他，然后就觉得好像有点事，就马上好像到了势不两立那种地步了。我们有时候也是觉得说，这是会走到这个地步来，我们也希望他学学佛法，不要一直掉在那个戏论里头掉得这么深。戏论只是在那个地方绞尽而已，而不是他去面对真实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所以到最后你看是停顿的情况之下，但是每天好像讲了很多，也好像弄得很多，其实不是，那个叫佛称为的这个叫的戏论，就是浮在表面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啦。那么所以我们大家要留意语言，所以闻声俱生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在楞伽经里头有给各位讲到闻声俱生啊，闻声是指你一个名词，那叫闻，一个字或一个词叫闻。俱生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词汇或者是一个句子，那个叫做俱生。所以这个我讲错了，名哈，一个是叫名，一个是叫句，一个叫文哈。名是指一个字或有时候两个字所形成的，那个叫名。有你变成一个句子，那这个句子呢就叫做句声。那文声呢是指这整个的一段所形成的那个意思，那就叫做文。那我们有了这些文字，有了这些东西以后，这些东西它只是浮在事实表面上的一些符号，我们只要这些符号送到我们脑子里头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产生一些感受或情绪的东西。所以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内心里头跟着就会乱。所以你要注意的是，我们有很多内心里头的不愉快，我们有很多的冲突跟难过，其实不是事实的本身，而是那一句话所引起的。而那一句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没有，就是那一句话所引起的。其实我们这个时代讲言论自由，其实希望的就是你说的是真话，说的是正确的话，是好的啊。那么可是如果随便大家怎么讲，那不叫做自由，那是不自由。所以我内心里有了一些不平衡的地方，我变成乱讲话，我造很多谣，我在后面惹是生非，那这个时候所使用的名句或者是文，其实它是戏论，它不是真正脚踏实地在面对真实，它不是如来。如来的意思就是我面对真实如他本来，把它看清楚，那叫如来。我们能够把什么事情看清楚，我们自己也就是如来性，我们的智慧也就大，我就真正都开启起来。那么这两者啊，这个两种执受啊，可是他补充告诉我们，无色界中不具二种，就是无色界里头没有这种执受，所以到了无色界就不简单了。虽然三界里头有欲界、色界，有还在三界里头，但是。无色界里头执着已经很少了，啊，他执的不是执这个啦，那也许他执的是什么东西呢？执的是，可能就是执的无色，执的无色本身也是一种执，就是这样，他已经不是这两种了，他是广慧。 此事以名阿陀那事啊。那么为什么何以故呢？是因为此事一生随遂执持，就是跟着你的身走，你到哪里就是有着他跟着你走，你只要现身他就执着在那个地方。也名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耶识呢，由于此事一生色受常隐，他色受聚会在常隐在你那个地方啊，他跟你啊，让你感觉到啊，那么跟你这个同安为异，跟你好像是同安为，你心想什么东西，你的身心一体的，一名为心，也称得叫心。为什么？因为它会眼现到你的色身香味触这上面去，然后在一生下来，你又再度又显露以前你执持的那些事，就是这个意思啦。他这样的解释，这里面解释到这里就解释到了两段。第一段呢是皮皮有情堕，皮皮有情众中，对不对？无论是卵胎丝袜六道众生，都是这个种子在那个地方转动的。这个转子之所以会产生种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由于我们有了植受，才把这些东西植进来。可是你植进来了以后，接下去这个是心意识这三个，他把你讲清楚。一个是随着你的身体，什么东西都跟着你紧紧的这个东西，所以那叫阿托拉士，是更广的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你会隐藏聚集的这个东西，我们称为阿赖耶的种子这个东西。然后再下啊，就是一个浮在比较表象的这个部分的啊，我们运用的意识比较能及的，大部分是意识所能及的，那叫心。那我们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由于我们执而产生了一些困扰，有了这个执才会六道轮回，这已经到这个地方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执于贪，执于嗔啊，贪嗔痴慢疑，其实刚好就是六道众生的东西，正是你的弱点，你是什么就是会走向什么东西，这是没无所谓什么是审判，无所谓阎罗王这样的事情。阎罗王的东西是道家的东西，佛经里头并不用这样子的来看说阎罗王给你审判什么东西，其实是你自己心事所变现，自己就是审判，其实那个过程也是你事所变现的，因为你自己本来就有一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就会跟你自己所执持的这些东西产生这个回应的问题，它是一个这么光亮照着的，你这个地方有很多执持的啊，有这种贪嗔痴慢疑的这些种子在这个地方，那你内部就产生了这些内在的一些冲突的。那他解释说，这些东西就会发展到我们的阿托那士、阿赖耶士跟我们所谓的心这上头来。这到底讲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我跟你这个地方起重点，心意识，重点就讲到这个执。这个问题来，这个执的心理学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来看看啊，过去哈、啊，我给各位讲过一个人，我们讲过说，那个杨岐派就是禅宗里头有一个叫杨岐，五宗七家里头的杨岐派。那么杨岐啊，他以前有一次，那么他其实杨岐呢，他的这个。给他开示，真正在你悟道的是在慈明禅师那里悟道的。那么因为这个慈明禅师呢啊，他跟他学，可是杨岐呢就是不知道这所谓第一义谛的问题是什么，他不知道其实真正第一义谛是什么，是你只要能够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你没有产生执着，那你这个生活当中一样可以契机应缘，生活得很好，只是你不产生执着啊，这样的话就是菩萨行，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啊。你这么一年所要做的就是慈悲啊，就是造福啊，给人安稳，就是这些，那就是菩萨行。执着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就是这样子。即使你菩萨如果有执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 可是杨吉呢就一直要问慈明法，慈明禅师说什么东西叫究竟义，那祖师西来义为的是什么，就是一直问，但是呢他就不跟他讲，慈明就跟他讲说这没有办法跟你讲，你有一天你就会开悟。结果有一天下大雨，在外头雨下得很大，那这一次呢这个杨吉呢就发了狠心了，就把他的老师给抓住，他说师父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让你回家，雨下这么大，我也不回家，师父你看多好学，你不告诉我，我就现在就不让你回家，我们就在这里淋雨，你要告诉我。你知道他什么回答吗？慈明禅师呢跟杨吉讲说，其实这个事啊，他说这个事如果你知道了，一切也就罢休。他说这个事，所谓究竟义这个事情，你如果真正知道了，那一切的那些瓜葛啊，也就罢休，一切也就罢休。他听完了，就在雨淋的很多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这样子完全了解了，他开悟了。所以在下了大雨中，他对他的老师跪下来，然后跟他礼拜，然后他跟他讲，他说这个事必须你个人去承担才可以啊，这是慈明跟他讲。等到回家以后，他问过他，你现在懂了吧？他说这个事情必须我自己承担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只要他知道了，一切就罢休。知道的是什么？是他真正能够执着，离开这个执着，而个人必须承担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执着的问题。你能承担它，你就不会掉到那个执得很深里头。所以承担的意思也是代表自己做得了主，自己能够丰富他自己，他觉得不会再缺乏的时候才有办法。所以你看啊，香言啊，你是知道的。我们讲过这个故事，香言他本来他是跟仰山、魏山都是师兄弟的啊。那么这个后来魏山悟道了，那么香言也就当他的弟子。所以有一天魏山就问香言说，师弟你要赶紧醒醒哦，你讲一句话，在你未出娘胎前是什么？香言就怎么样也答不出这件事情，他是非常博学的。以前师父在的时候，他文一可以讲十的，但是讲不出来，就翻了所有的经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很沮丧的就离开了魏山。他说我看我自己去当一个行脚僧算了，就走了。他走了以后呢，就是到了慧中国师的遗迹，他在那个地方就住了下来，他在那里挂单就住了下来。那当然你要做一点事情啊，出坡啊，他就在那里种菜。他在种菜的时候，就因为那个瓦片啊，弄那个菜谱的时候，瓦片就往旁边丢，就在瓦片往旁边丢的时候呢，他击中了那个篱笆的竹子，就听他“哐”的一声。你知道那“哐”的一声，你又就使他完全的领悟。他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就是那个“哐”的一声。他带入了一个悟境，所以悟的意思是他解脱了那个执着的很深的这个我，他已经从这里脱开来了。他既可以知道有一个我，可是他自己并不是那么自我，执着在这个我里头执得这么深啊，用这个我再去 再去像捡糖啊，那不断的去抓东西。他已经突然间他脱开来，他觉得我用耳朵去听那个 cock 的一声，可是是只有耳朵去听，他无关于我。我听了也就过去了，所以一即忘所知，所知什么？忘掉了所有我的执的知，一即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动容养古道，不堕悄然机。我在动容生活啊，这种我们平常生活的啊语言啊行动之中，都是发扬着啊古道，就是指的是指佛所传述的这个既是欢喜的，既是开朗的啊，不会被这些东西绑得死死的。动容养古道，不堕悄然机。我就不会掉到那个自己死板板的，以为有一个什么法的秘密的东西可以来放在我这边，成为我的一部分。所以你现在很清楚，那一个人只要讲说我有什么新的秘密的东西，我可以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就不属于正法的东西，因为正法的东西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动容养古道，不堕悄然机，处处无动机，声色外威仪啊。那么这个声色啊威仪这些东西呢，都已经不再执着了。所以处处呢无动机，其实没有一个我可以这样执的，所以它声色外威仪啊，你所有声色这些东西都不会黏着我，连着这个庄严的这么威仪的自己，身受外威仪。诸方达道者，贤言上上机。诸方所谓的真正达道的人，都他们都说这才是真正的上上机。所以你可以了解，佛在讲这个心意识相品，讲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讲到了所有病的根源在哪一个地方。人的病的病源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产生心理上的疾病，产生一些痛苦，甚至于忧郁，乃至于哈如此的这种焦躁哈，那疯狂啊，敌我人我之间的这种强烈的敌意跟对立，其实他只是告诉你，就是有一个我的我产生了分别心，这个就是思量能变这个部分。他直进去了，用这个东西去勾很多东西，就会发觉什么东西都跟我有关。所以你只要动一点点，就觉得好像动到我；只要牵一点东西，就牵到我。然后再下去是，一件事情出现，我就勾着它，就有一个分别是；三件事情出现，我只是取其中的一个，我就勾着它。其实我其他的事情，我根本照顾不到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智慧就开始就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问题就越来越大。所以往下的经文它就是告诉你这些东西的。你看文字很简单，他说如是广慧啊，他跟他讲啊，他说这个东西啊，这个他说你就会看到这个第三十四页经文第三十一，若以耳识一眼识转，即以此识我有一分别意识，以眼识同所行转。你现在懂了吧？我眼睛看一个东西，注意一个东西，我只有一个我分别心的我去跟它相执。若与耳识有二三四五四四身转，有几个眼耳鼻舌身都跟他一起转，即以此识我有一分别意识，以五四身同所行转。也只有一个，那其余的东西就是跟着他而已。所以你不能，你对那个东西不见得你能了了分明的，只是执着一个东西。所以你有没有注意，有一个东西你一烦恼一勾上去的以后，别的东西你根本就不注意，会不会这样？你今天看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如果我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受到很大的屈辱，我只有这耳根里头我起了分别的时候， 我非常愤怒这件事情，可是我今天看其他的东西都很好的东西，我通通不会，都不会起感，都不太会起感应。所以是同一件事情里头，一样有一些比较有价值、温柔、美好的东西，你也会感受不来。只要你直上去，只有一个分别是跟他起感应而已，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接下去他就讲，心意识里头就像一个波浪一样，它就像一个波浪。他说，如果只有一世现前有这个因缘跟他起了，他就起一个波浪；如果五世一起起来，就五个波浪；那六世一起来，就等于六个波浪一起起。那他告诉你，他说这每一个波浪里头，其实只是你的心起的像一个镜子里头的影像而已。其实你并不是你的那个镜子里头真有这个波浪，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影像浮起来而已，不是你真正有，而是他告诉你的是你的本来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如来藏的部分，它就是那些东西。你将来支持进去的那些东西也都是影子，那些种子也都是属于影子的。它那个种子其实是含藏了这个影子的力量，它再度因缘一起就又产生波浪，就这样。可是你要知道，那是这个像一个镜子而已，对于那个如来藏士来讲，他自己本身并没有起这些东西，而你却认为好像有起这些东西。就是这一段话往下来讲的都是在讲这些东西。所以这一品经里头，第一个是谈问的问题，疑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是什么，然后接下去他的分析解释，就是这皮皮有情就堕皮皮有情众中有二执受啊。接下去其实讲到这里以后，他就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浪、每一个东西、一个事起的时候，是一个分别是去跟他起感应，然后他跟我们自己本体的部分，不是我们自己原来的如来藏的这个部分在转，而是他只是一个影像一样在转，就是这样。然后他现在最后的一个到这个地方来，他就产生这么一段话出来。他说：“广慧，如是菩萨，如果菩萨知道这些道理啊，你看到35页倒数第三行，如是菩萨虽有法住智为依止，如果他只是了解这些东西，以为这样了解，把这个经文我告诉他了，了解这些东西啊，依止为建立，故以心意识秘密善巧。”啊，而以为自己已经懂得心意识秘密善巧的话，当然诸如来不起于此，那所有的啊诸佛如来他不以此啊作为他施舍的啊，不止于此啊，施舍皮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些法性的名词去了解，那他其实还不是叫做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心意识这个善巧菩萨呢？他说如实不见啊，那个见就是不执着的意思。你不执着于你阿陀那是阿陀那，不执着于这个身，那你就不见阿陀那是，不执着于阿赖耶，所以也就不执着于阿赖耶识，不执着于我们积聚不见的心，不见这个心不会不在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去执着的时候，那么你也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意思就是还是回来跟你解释，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在过去的种子的那些东西，执常于我们阿赖耶里头继续像啊这个阿赖耶的能变，就像如瀑流哈，它不断的这样下去。如果你不去跟你注意，不去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产生这样子的执着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啊，叫做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那什么叫做这样说来的话，简单的讲，什么是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呢？ 所以如来起此施设，皮为疑心，意是一切秘密善假菩萨。而十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颂曰：阿陀那是甚细也甚深，就是阿陀那是呢是很甚深细的，一切种子如瀑流，它就像阿赖耶，就随着它一直下来。我于梵语不开言，我对于一般的梵语，我没有办法去跟他把这个事情，他也听不来，我也不轻易跟他们讲。为什么？恐皮分别之为我，就怕他以为他懂得这些知识，而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他的我。那为什么我们绕了一大圈圈，最后才来现在选解生命经？其实我们绕了一大圈到现在来看，你就比较会有心得。把它用很白的话来讲，各位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执着在某一个东西，我们的痛跟着来。如果我们的我是执得很厉害，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我执很厉害的时候，也就是自大的很厉害或自卑的很厉害的时候，也就是其实是执得很深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感觉到好像有一个我啊，我这个我受伤，我越是想受伤，我就越容易产生我的不足，我越是受伤，我就越容易愤怒，所以贪嗔痴慢疑就跟着越来越严重。那这些东西呢，就会植得更多的问题进来，然后就变成种子，这些种子呢就不断的进入我们原来的这个心意识秘密这个地方。结果你如果没有领会，却以为这些东西叫心意识秘密，不是，这里面装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不是心意识秘密，就是这些东西呢，只要你装进来的，这些执着的进来的，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通通都是产生烦恼的东西，都是障碍的东西。真正心意识秘密善巧的是，他没有执着，最后是用他自己的那个自证圣智，也就是如来藏识这个部分去觉照，用这个东西去生活，然后用这个东西创造福报，用这个东西去展现智慧。所以悲智双运还不是终究第一义，终究第一义的东西不是悲智双运，悲智双运只是终究第一义在他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历程或一个方正确的方向啊。如果有执着的时候，你去做善事一样会有很多痛苦，你会觉得我的善事做得不够，哎呀，别人捐这么多我捐这么少，别人当了委员了我到现在还没当委员，别人当了大护持的我还没有当大菩萨啊，也有很多，虽然我们做的是很好的东西，可是我们还是执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我们很多的这些困扰，那我们贪嗔痴慢疑还是在。所以佛讲在这个地方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在我们的修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更懂得在修行里头什么东西就是清楚拿捏的分寸，拿捏的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佛没有教我们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怎么做，没有，佛则告诉你是最后必须要启发我们自己，不断的能够用智慧去面对生活，而且不是用成见，也更不是用执着来看到，说能够看得到我们终究第一义的这个部分。你一看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净土的部分为什么要转世成智，那空中这个禅宗或天台这些修行的法门为什么要荡向浅执，你就可以了解，一个是不断的往上转，一个是荡向浅执，就是把色相跟执着的东西给敲破。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圆满，今天我们把一品经把它讲完，这品经你必须一次讲完它才构成一个整体，你把它分成两个来讲，你回去就不容易变成一个整体。它的意思是从皮皮有情堕皮皮有情众中开始，然后讲到你执着所产生的两种执受一种是名相的执受，一个是跟有色各诸根的执受，然后谈到了 心意识的内容啊，从阿陀那识到阿赖耶识到心，然后跳过来跟你讲起来的东西，你只有一个分别跟着它，而不是每一个都有。可是你分别一个东西就执得很深的时候，障碍跟烦恼跟着就来。那往下他就跟我们讲，他说那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了解这个原理就已经了解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心意识秘密三巧菩萨，你还没有做到。那什么才是呢？就是你我们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些种子没有跟着我们，我们在这个生根里头，我们生的根啊，你说我们没有植在那里头，我们在心里头的眼要表现出来的眼耳鼻舌身的东西，我们也没有执在里头。可是我们没有执着在里头，我们却对它清清楚楚。这就是以前我给各位讲，涉足于人生的贪爱，你好像在这个贪爱里头，你走过去，这贪爱里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很美的东西。可是你从那贪爱走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带一丝好什么东西。其实你可以越来越了解佛所讲的，但他从来没有否定你要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工作，他不是否定你这个，这些东西你也要好好习福，好好去创造。只不过是创造就像一出戏在那里演，你得好好的演。可是不可以你执着在戏码里头那个角色，你回家了一路上你还在演那个皇帝，那你家的人会觉得这个人演戏演成戏痴了，那就是开始了，就出状况是在这里。你这样讲你很容易了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这样。好，我们到此圆满。